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系6月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喺呢个钟头咧，我哋有时事经纬环节同埋美国专讯，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今日是六四事件30周年的纪念日，香港支联会从未间断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悼念集会。今年的悼念主题是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义必胜。大会发表联署声明，说必须要反思中港两地民主运动的关系，让两地的抗争相辅相成，合力挑战一党专政。今年适逢香港政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说反修例争议不会淡化悼念六四的情绪，他强调反修例是贯彻六四的反专制精神，估计对参与烛光集会的人数不会有太大影响的。好了，我们就接通香港，我们在香港的美国之音地记者汤丽云的电话，就请他连线报道香港支联会六四30周年烛光悼念集会的最新情况。汤丽云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而香港支联会六四30周年的烛光悼念集会的最新情况是怎样呢？
系刘宇玲你好，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喺香港支联会举行六四30周年烛光悼念集会嘅维多利亚公园嘅现场嚟噶，可以听到咧我背后嘅声音咧就系集会咧仍然喺度进行紧噶，咁其实集会咧就喺香港时间嘅夜晚咧系8点左右咧正式开始咗，目前咧进行咗超过一个钟头噶啦，咁我哋听下较早前集会开始嘅时候高呼口号嘅现场实况啦。
最后逃避责任，
最后逃避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系咁，今年六四30周年烛光集会嘅流程咧，其实就同过往咧系差唔多噶。集会开始嘅时候咧，系播放咗香港人的六四嘅录像，然后咧就由支联会常委带领咧系献花噶。咁支联会嘅常委亦都同年轻人嘅代表咧系点燃代表薪火相传嘅火炬。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咧就致悼词，内容咧主要系强调守护真相嘅重要性。内容咧系咁样讲噶，你哋拼死守护嘅真相，30年嚟亦都成为我们嘅坚持，成为维园嘅点点烛光，成为让当权者坐立不安嘅威胁。你们去了，你们仍然活着，活喺呢一晚维多利亚公园嘅每一点烛光里面，活喺呢一片土地上嘅每一次反抗之间，活喺仍然系追求民主嘅每一个人嘅心中。你们不恼。而之前之后，全体嘅会众咧就为六四屠城嘅死难者默哀1分钟，跟住咧就播放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录像嘅讲话。今年咧就系六四遇难者黄楠嘅母亲张仙玲。而今年烛光集会比较特别嘅环节咧，就系由歌手黄耀明献唱六四30周年嘅新歌《回忆有序》。呢一首歌曲咧系由达明一派的另一名成员刘以达作曲，林夕填词。大会咧，并且系播放了89民运在北京采访的香港记者的《我是记者》短片咧，同埋有所分享咁样噶。刘宇玲，
系啦，咁据呢个支联会的统计，去年有115000人咧系参与维园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噶。咁今年初步估计参加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有几多咧？咁参与嘅人数有冇受天气影响呢？
系咁，目前咧，因为集会仲未完啦，咁大会咧仲未公布参与六四烛光集会嘅确实人数噶。咁但系咧，据记者现场嘅观察咧，其实今日咧即系嚟参加集会嘅人群咧，的确咧系比以往系多，而且咧系入嚟呢个嘅维园足球场嘅人咧，亦都系比以往咧系早同埋多噶。咁而由于咧系即系呢个集会之前咧，香港系连日大暴雨啦，天气唔稳定。咁而今日咧都系天气闷热噶，而且咧喺大集会之前咧系落过雨，所以咧系场地嘅地下咧系比较湿噶。咁但系咧参加者咧仍然咧就系有即系带备一啲嘅报纸啊，或者系一啲胶纸啊，咁样样咧就可以系坐喺地下席地而坐咁去参与个集会啦。咁睇到咧天气嘅影响咧就并唔系太大噶。咁而咧系 大會咧喺開始之前咧就已經係宣布咗咧，肯定咧今次嘅參加嘅人數咧係會超過10万人㗎。咁而記者現場所見咧，有唔少嘅參加者咧係外國人嚟㗎。咁亦都咧又遇到一啲係台灣人啦，而大陸嘅民眾咧嚟參加嘅燭光集會嘅咧，亦都係唔少㗎。咁咧即係亦都睇到咧有香港嘅家長咧係帶同佢哋年幼嘅仔女啦嚟參加呢個嘅六四燭光集會咧，希望傳承呢個六四嘅歷史㗎。咁亦都有咧大專生嚟到參加咁樣㗎。咁而嚟自深圳化名張先生嘅受訪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咧，佢舊年咧已經有嚟參加維園嘅燭光集會㗎。佢第一次嚟嘅時候咧，置身喺維園燭光集會嘅現場咧，佢形容咧有一種係朝聖嘅感覺嚟㗎。佢話咧，中國嘅民眾唔能夠喺大陸裏邊發聲，希望咧嚟到香港發聲，希望咧中國咧亦都有一日咧會有民主㗎。亦都有參加者咧係高舉咧林鄭下台嘅標語啦，同埋一啲反送中嘅標語㗎。咁唔少嘅參加者咧都接受訪問就講咧，就話會咧即係可能咧會係都會咧係參加6月9日即係嚟緊呢個星期日嘅反送中遊行㗎。咁而晚會開始嘅時候咧，亦都有參加者咧一邊唱民運嘅歌曲咧，一邊咧係激動流淚咁樣㗎。劉月玲
係啦，湯慧雲啊，咁今年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嘅主題咧就係人民不會忘記，平反六四，公義必勝啊！咁大會發表六四30周年嘅聯署嘅聲明，主要內容係乜嘢咧？
係咁，六四30周年聯署聲明咧，係由超過40个團體同埋民主派嘅政黨聯署㗎，係為死者為未來繼續戰鬥。聲明就表示咧，香港記錄咗當年89民運政府當局急欲抹去嘅嗰啲人同埋事，因此咧有維園30年不滅嘅燭光。聲明表示無關自身利害，無法立竿見影，但係只要意志所在，香港人就會成千上萬咁樣走出嚟。固執地向政權說不，聲明亦都表示，維園嘅燭光係香港人不可欺侮嘅象徵，係讓政權顫抖嘅戰書，係共產黨永遠無法使香港人信服嘅明證。聲明又表示，必須反思中港民主運動之間嘅關係，讓兩地嘅抗爭相輔相成，合力向一黨專政挑戰。聲明亦都表示，要求平反六四並唔係求上位者一句評價，是要還六四一個公道和真相，將刽子手送上審判台，是讓死者與難屬能夠重生於陽光之下。真正的平反只是能夠靠每一個人的努力去達成，去挖掘、守護和傳遞真相，並且鍥而不捨的發聲施壓、追究責任。唯有如此，八九和六四先至唔會淪為當權者肆意定性同埋解讀嘅玩物。聲明亦都表示，喺恐懼與自我審查蔓延嘅今日，維園凝聚嘅勇氣同埋能量，唔只係支持受難者，其實亦都係支持住香港人自己，啟蒙住一代一代願意為香港、為公義走出嚟嘅人㗎。劉月玲。
今年咧就適逢香港政府係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啊，咁支聯會估計會唔會影響參與六四燭光集會嘅人數咧？
係咁，支聯會主席何俊仁星期二，即係6月4日朝頭早喺電台節目表示，修訂逃犯條例嘅爭議唔會淡化六四嘅情緒。佢強調反修例係貫徹六四嘅反專制精神，相信會令更加多人關注人權等嘅問題。佢又估計，即使有下個星期日，即係6月9日嘅反修例遊行，維園六四燭光集會亦都唔會因此大增或者係大減參與嘅人數㗎。何俊仁表示，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亦都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他相信燭光集会的情绪会比较高涨，预计年长的人士和不少年轻人都会参加今晚的集会。他都不担心六四的信息是会被淡化的。何俊仁又表示，即使逃犯条例修订通过，支联会仍然会继续举办六四燭光晚会，但他担心有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不敢再来参加。他又說，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制度差異相當大，修例會引來驚恐，打破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防火牆。 去批评港府以台湾杀人案作误导，是霸王硬上弓。而其实流亡海外的北京八九学运领袖封崇德星期日，即是6月2号由日本东京搭飞机来香港，打算出席今晚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但是他被香港入境处拒绝入境，遣返出发地东京。封崇德表示，事件证明一国两制是假的，也都反映六四事件已经过了30年，但是中共仍然是避之唯恐不及，说明他们心虚到极点，自知理亏，在全球关注下的大屠杀遭致天怒人怨的。刘月玲，
系啊，汤浩云啊，咁由于六四咧喺中国大陆仍然系禁忌，每年咧都有唔少大陆嘅人士咧嚟到香港参与烛光集会嘅，佢哋有咩感受呢？
系咁，今年39岁，嚟自中国东北辽宁嘅萧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星期一，即系6月3号，已经抵达香港，系专程嚟参与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噶。萧先生表示，六四事件已经过咗30年，喺中国大陆睇唔到任何嘅资讯，佢觉得历史唔应该被遗忘。萧先生又表示，六四事件发生嘅时候，佢只有9岁，喺家乡辽宁沈阳市，当时中国官方主流传媒嘅报道系一场动乱，直至佢长大之后翻墙。在互聯網上看到其他外國的資訊，才知道八九民運是一場追求民主的運動，值得紀念。而對於中國國務院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近日在新加坡表示，六四事件是一场政治动乱，并且表示当年中国采取果断的措施平息动乱，是令到中国保持稳定，形容是属于正确的策略。萧先生表示，魏凤和的言论反映中国现在经济比较强，有钱了就为所欲为，他认为以前都不敢这样讲的，他觉得国际社会是应该制裁中国的。听下萧先生怎么说。
谁也不怕了，我觉得就谁就是我觉得应该国际社会应该制裁的，我强烈要觉得制裁的，不能让这种集权政治集权这种统治散布到全世界，我觉得这样对全世界是个灾难。
是咁，蕭先生話：而家中共邊個都唔怕啦，佢覺得國際社會應該要制裁，佢強調係制裁，唔能夠讓呢一種極權政治、極權統治散播到全世界，佢覺得對全世界係一個災難嚟噶。劉月玲，
係湯雲啊，咁呢位嚟自大陸嘅六四燭光集會嘅參加者，對香港人持續30年舉辦大型悼念嘅集會有咩睇法呢？
希望香港人繼續悼念六四，傳承歷史的真相，希望保留這樣的星星之火。他都認為呢，台灣和香港呢依然是世界上面呢華人社會呢仍然保有這個民主的兩個地方來的。不過蕭先生就認為中國政府的資訊封鎖呢是非常之嚴密，一般的民眾呢是不容易接觸外界的資訊，很多中國國內的人都不知道六四事件，因此香港人的悼念對中國大陸起不到很大的作用。他甚至担心被称为送中条例的引渡条例修订通过的话，香港会步中国的后尘，言论自由都会被限制，甚至下一代都要接受中国的洗脑教育。听下萧先生怎么说。
但以后什么如果说那个引渡条例要是通过的话更难了，我觉得可能中香港人想说话 说真话权利都没有。
蕭先生就話：如果嗰個引渡條例修訂通過嘅話，更加難。佢覺得香港人想講説話、想講真話嘅權利都冇啦。蕭先生又話：而家中國全國各地都佈滿咗當局嘅監控天眼，民眾嘅一句一動咧都係受到中國當局的監視，但是他不怕來香港參加六四維園燭光集會之後會被中國當局秋後算帳的。劉月玲，
每年都有不少香港的藝術家是關注六四的，今年就有藝術家為六四30周年製作特別的作品是帶到燭光集會的現場的，請你講一下。
是咁，過去多次喺7.1遊行等示威製作特別嘅道具，並且以行為藝術嘅方式表達訴求嘅香港藝術家黃國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今年係特別為六四30周年燭光集會製作黃雀的羽毛，可能咧會帶一啲作品嚟到去現場派發噶。黃國才表示，黃雀的羽毛是用了2013至14年間 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之后，市民用剩的蜡烛融化了之后重新制作，形态呢有如一条雀仔的羽毛。黄国才都表示，作品的寓意是当年北京八九民运追求民主的学生自己的理想高飞，但是壮志未酬，希望呢香港人以至是世界各地的人呢是可以帮他们实现理想的。听下黄国才怎样讲啊。
有理想 的人呢，他们好像雀仔一样飞走了，在天空呢就跌回一条羽毛留在这里，即是为自己的理想高飞是非常之可敬。剩下的羽毛就是好像他们的壮志未酬，我们会帮他实现的。
咁黄国才又表示，制作咗几百条黄掌的羽毛，有部分咧系寄到加拿大、美国等嘅大城市，有团体举办六四悼念活动嘅地方。黄国才又表示，讽刺嘅系当年六四镇压之后，香港人透过黄掌行动，支援咗好多当时嘅学运领袖同埋民运人士离开中国去世界各地避难，而而家嘅香港因为逃犯条例修订，系极之需要国际社会嘅连结，为香港人发声噶。刘耀玲，
系啦，汤丽云啊，咁香港政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会唔会影响感言嘅艺术家嘅创作嘅空间呢？
系咁，黄国才就表示，修例比过去任何嘅条例都恐怖，佢形容系劲过限制香港人言论自由嘅基本法23条立法，因为引渡条例系可以影响到每一个生活喺香港甚至经过香港嘅地球人，都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国接受唔公平嘅审讯。不过黄国才强调，就算修例通过之后，都唔会影响佢继续创作讽刺时弊嘅艺术品同埋行为艺术噶。听下黄国才点样。
我就不会担心那么多咯，因为其实担心不来，这个世界一日有中共就一日都不会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是的，汤丽云，近年就有香港艺术家、大专学生和市民组织哀音队进行街头六四部哀音，献唱民运和改编的歌曲传承六四历史，并且呼吁各界人士参与六四烛光集会。请你介绍一下六四部哀音今年所传递的信息。
是咁，今年六四部哀音嘅组织者艺术家欧阳东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每年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咧有华人嘅城市都有好多咧会举办悼念六四嘅烛光集会之类嘅活动，但系佢认为部哀音系好切合香港嘅情况，希望成为香港独有嘅纪念六四嘅方式。欧阳东又表示，六四部哀音系想表达六四唔系过去嘅事，而系现在进行式。将来都可能在香港发生，希望香港人有心理准备去面对，例如逃犯条例修订之后一个更加严峻的局面。听下欧阳东怎样讲。
所以今天在这里播音，其实真的要宣告，其实这个的劫数难逃的命运亦都真的已经降临香港，而今天的大陆和今天的香港其实相差不是很多。
是咁，我哋亦都可以听下喺六月三号嘅六四部哀音嘅歌声啊。
系啦，汤丽云啊，咁除咗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今日仲有边啲关于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嘅活动呢？
是咁，立言香港委员毛坤泰联同葵青连结动力成员张文龙，六月四号晚上喺尖沙咀文化广场自由战士像前面举行悼念天安门屠城死难者嘅粤英双语晚会噶。主办者发新闻稿表示，未尽同意支联会平反的论调和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但是认为天安门屠城对香港的民主进程和民主觉醒都有重要性，因此选择另行悼念。一如往年，晚会将会是要求一众参与屠城的反人类行为者必须在中国地区和国际层面受到法律制裁的。主办者亦都邀请了台港两地部分被香港当局打压的行动者亲身到场，或者是透过短片发言，鼓励香港人在黑暗的时刻不要放弃，而包括现正是流亡台湾的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台湾中研院 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瑞仁，他曾經因為替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院撰寫文章而被香港當局拒絕入境的，他們是會透過短片發言，而被香港浸會大學開除教授職位的黃偉國，因為參與校內的民主牆抗爭而被校方處分社會服務令的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校董李傲然亦都會親身出席晚會發言的。咁而社民連咧都會喺呢個嘅維園竹崗集會之後咧，係發起遊行咧，去呢個中聯辦門外咧係抗議㗎。佢亦都咧有港大學生會嘅學生咧，雖然咧係唔參與六四竹崗悼念集會，但係佢哋喺6月4號嘅下晝咧，亦都喺香港大學校園裏面咧係舉辦呢個洗刷國殤之柱嘅行動，係希望咧係繼續傳承呢個六四嘅真相噶。劉月玲，
湯雲啊，咁你而家喺六四竹崗集會嘅現場啦，咁你仲有冇咩其他嘅補充咧？
係咁，而家現場咧睇到咧係即係都接近尾聲噶啦。咁咧亦都睇到咧即係呢個參加者咧係慢慢咧係即係散去咁樣嘅。咁而咧晚會可能咧即係就快會結束啦。咁大會可能都即將會宣布呢個嘅人數咁樣樣啦。咁都睇到咧今日嘅秩序咧係非常之良好啦。咁同埋我睇到人係越嚟越多即係都係多過以往好多。咁同埋咧都已經咧要企到入去咧呢個草地裏面啊，或者係即係場外一啲嘅位置咁樣㗎。劉月玲，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以上咧係美國之音地嘅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現場報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6月4号上午在台北发表讲话的时候，对30年前因为追求民主而失去生命和受到伤害的中国人致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台北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在台湾全球参与公共论坛的开幕致辞当中，谈及了30年前中共镇压学生的六四事件。力英杰表示，30年前的今日，在天安门广场，北京的专制领导人认定他的体制无法兼容公民的回归意见。在那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一系列导致了数千人伤亡的悲剧性的决定，由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数位政委唐凤、外交部以及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台湾全球参与公共论坛，旨在是讨论如何拓展台湾的全球参与。美国在台协会方面表示，这个是首次由美国海外驻馆和当地社群透过人工智慧展开数码对话，并且就对话的结果举行公开论坛，进行后续的讨论，研究如何应对外交政策方面迫切的挑战，亦是如何增进台湾的全球参与。力英杰表示，今年是美国在台协会以及台湾关系法40周年，在他们全年度的庆祝活动当中，这个他就将会就任内的四个优先项目，也就是四个增进，发表四场的重要演讲。力英杰的四个增进包括增进美台安全合作、增进美台经济与商业关系、增进台湾在全球社会的角色，以及是增进美台人民的关系。每一场的演讲之后将会启动相同的主题数码对话。李英杰在4月15号发表的首场演讲主题聚焦于台湾在全球社会的角色。李英杰的第二场演讲适逢是中共当局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他在致辞当中对中共专制领导人认定他的体制以及公民意见不相兼容感到是遗憾，而台湾则是彰显出民主参与的不凡力量。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表示，相比之下，台湾的民主社会则是明白体制的力量是来自于人民，而非人民的力量来自于体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台北的报道。
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介绍高中学生怎样去辨别真假新闻，前奥运选手同13名记者受到言论自由的表彰，我们亦会介绍令到不同文化交织的一间难民咖啡店，以及新基因编辑工具有可能帮助提升农作物的产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最近经常听到假新闻这个讲法，现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部分的高中生就学习辨认传媒报道的能力。 下面是记者博克的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郡，维克费尔德高中十二年级的学生在学习辨认虚假和误导性的资讯。社会学老师汉特在查考学电子课程上向学生展示实例，讲明什么是事实性的，什么是误导性，以及什么是纯粹虚假的资讯。以二月份佛罗里达州泰克兰一间高中导致十四名学生丧生的枪击事件为例，汉特要求学生思考枪击事件之后此起彼伏的消息是否真实的。
Students are bombarded with information, and they are also bombarded with so-called.
學生收到很多資訊，其中亦包括大量所謂新聞、假新聞、病毒傳聞以及誤導資訊。我希望在我的課上，學生有能力辨別哪一些是高品質新聞，哪些是不公正、不平衡和虛假宣傳。
研究顯示，未成年人的資訊多數來自社交媒體，而他们更多地会相信从朋友那里得来的资讯。阿伦·米勒是非牟利机构新闻辨识专案的创办人。
I've really been struck by how students tend to see all information.
我了解到学生倾向于认为所有资讯都是平等的。如果他们再年轻一点，他们可能会认为既然有人将消息公布在网络上，那他们一定已经经过确认，亦趋向于相信并且转发出去。等到上了高中，他们的态度会更加求其，可能认为一切都是出于偏见，都是有目的的，那缺少这种批判性思考技术，不知道面对这么多资讯应该怎样去处理。
金特打算用批判的眼光来到审视社交媒体。
现在我知道怎样破解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知道要搜寻什么资讯。
What we want the students to take away is the ability to
assess. 我们想学生有能力判断他们所接触到的新闻和资讯的可信度。
这门课程是有效的。
I learned about fact-checking and ways to find false news.
我学到应该怎样核对事实，以及通过题目来发现假新闻，还要看有没有发行人。
I think I'll be able to.Kind of go through news a lot better.
我认为我更有能力辨别新闻了，亦更加安心，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轻易地受骗。
美国和世界上九十个国家的几千名教育工作者都在使用电子查考学课程来到讲明学生提高独立分辨的能力，确认他们听到的是事实定是造假。记者迪巴拉克发自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报道。
几名美国记者和两名奥林匹克运动员因为揭露丑闻以及不公正的事件而受到表扬。下面是记者丁亚乐的报道。
美国前篮球运动员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为曾经的奥林匹克选手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颁奖，表彰他们在五十年前采取的行动。史密斯说，现在发出你的声音仍然很重要。
Free expressionsMust be a continuous sound, my people.
言论自由要继续下去，因为这个问题还远远未有结束。在逆境当中，很多人仍然挣扎，现在有很多人选择保持沉默。你可以逃走，但是你不能够逃避。
开着自己的玩笑，卡洛斯说，他是在帮助下一代。
When I did what I did at 23 years old, I wasn't concerned about.
我23岁的时候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想的是为我的子女、我的子孙，确保有人站在这里，让到他们有同样的机会能够成功。
史密斯在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会上打破了男子200米田径比赛的世界纪录，卡洛斯名列第三。在颁奖台上，史密斯和卡洛斯光着脚象征贫困，戴着特殊的珠链来象征私刑受害者。在现场演奏美国国歌的时候，他们耷低头举起拳头抗议针对非裔美国人的不公。当时的银牌得主澳大利亚运动员彼得洛曼戴着人权徽章表示支持。最近的仪式还表彰了13名记者，他们揭露了美国工作场所的不当性行为，其中就有揭露对于100多名年轻女体操运动员进行性虐待的校医。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揭露了这名的医生。
For us, it's always been about giving a voice.
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是为幸存者发声，暴露系统中的问题，确保体操界里面小孩子的安全。
其他的報道揭露了洛杉矶大牌製片人韋恩斯坦以及前阿拉巴馬州州長羅伊摩爾的不當性行為，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保羅法里獲得表彰。而這些報道在美國政界和社會點燃了變化的火花，競選參議員的摩爾在角逐中落敗，韋恩斯坦則被趕出自己的公司。以上是記者普魯斯的報導。
美國一個非營利組織在喬治亞州開了一間專門聘用難民工作的咖啡店，主要的目的除了是幫助難民改善在美國的生活之外，還促進難民和社會之間的互相溝通。下面是記者戴米格的報導。
在這個多元化的環境裏面，難民咖啡店為新移民提供了一個庇護所，難民是有機會在這個和家園有天壤之別的地方開始自己的新生活。創始人穆瑞表示，他是希望創造一個令大家感到受歡迎的空間。
I think people want to reach out to each other.
我想大家都想要互相溝通，如果能夠有一個安全的環境，香氣四溢而且舒適的環境，大家就會願意這樣做。我們有來自不同宗教和國家的人，各種文化交織，但是因為歡迎所有人基本價值觀，這個會豐富而不是挑戰我們的生活。
這家的咖啡店是從一部紅色的咖啡餐車發展起來，穆瑞說这是一个真正体验克拉克斯顿的绝好机会。
I've learned so much about other cultures, and there's so much beauty in them.
我学习到各种不同的文化，每个文化都有它的美丽。在不识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们错过了这些文化。
阿洛卡尼从叙利亚抵达美国两个月之后，在2015年开始在难民咖啡厅里面工作。
I went through the program, which like a year job training.
我接入了职业培训和技能项目，这个为我提供了一个好的经验去学习这里的系统。一年后我完成了项目，开始为他们工作，将我的经验传递给其他人。
来自刚果共和国的雇员沙巴勒表示，帮助其他的移民给予他们的信心以及勇气做更多的事情。
I'm very glad so that I can try.Myself as a refugee in this country, I'm very happy.
我好高兴作为一名难民，我在美国能够努力，我好高兴能够帮助其他难民增进他们的工作技巧和语言水平，这个令到我感到更幸福。
克拉克斯顿社区有讲60种语言，以及是来自148个国家的居民。难民咖啡厅已经成为了这个小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令到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美国之音丹米格在乔治亚州克拉克斯顿的报道。
全球的粮食问题需要靠大丰收才可以解决，科学家现在研究一种新的工具，可以面对害虫和气候改变的状况。下面是记者舒兰德的报道。
小麦和其他植物相比，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热量，比如是面包。而讲到朱古力，据说是 90% 的人都喜欢吃，而另外的 10%好可能是在这里讲大话，但是害虫亦都喜欢这些农作物。一项最新研发的细菌基因编辑系统 CRISP 能够令到害虫远离农作物，用 CRISP 剪去了细菌的 DNA 当中的病毒感染区域。在加州帕克利市的创新基因学研究所常务主任詹金斯说，科学家就是利用这个系统剪去了植物的 DNA。
So what CRISPR is going to allowIs for us to go and make these
CRISPR 将允许我们进入基因做一些改变，然后一代以内的植物就能够拥有我们希望的特征。
这些培养器皿当中盛放住的抗真菌感染的小麦细胞，真菌感染能够导致减产 50%。 科学家是通过了这个基因编辑系统剪去了令到小麦变得脆弱的基因，进而赋予它们抗感染的能力。
In this case we use CRISPR to actually knock out a gene。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 CRISPR 来除去小麦的一种基因。
基因学研究所还利用这个的基因编辑系统来帮助可可树对抗致命的种子病毒。
如果细菌已经进化来对抗这种病毒感染，我们只要将这种机制直接写入植物就可以了。
他们计划在一年内开始培养抗种子病毒的可可树。科学主任斯塔斯卡维兹认为这个会是很快。斯塔斯卡维兹表示，他们是需要加快速度。
We're currently
7.9 billion people on the earth.
我哋目前喺地球上有79亿人，到2050年将会增加到90亿人。咁所以我哋预计需要增产70%嘅食物。我哋需要设法提高呢植物嘅产量，去养活世界上嘅人口。
朱古力嘅制造商柯蒂斯认为，仲系可以通过帮助农民成为更好嘅野生可可树嘅种植者，嚟提高可可嘅产量。
我当然知道呢个价值，但我亦理解到消费者嘅担忧。
消费者要等到科学试验、实地试验以及系常规审查之后，先至能够试食一下。如果测试全部通过，经过细菌基因编辑系统编辑嘅作物，有可能会成为人类嘅食物，包括面包以及系朱古力。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响加州帕克利嘅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继2017年之后，星期日复办联校论坛纪念六四三十周年，探讨六四同埋学界传承以及香港民主何去何从两大议题。有学生会代表话，香港人应该继续传承六四事件嘅真相，了解中国政府嘅真面目。亦都有学生会嘅代表透露，近日有前干事会嘅成员被拒入境澳门，担心逃犯条例修订通过后，会有学生系被请翻大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4年底雨伞运动之后，香港本土思潮兴起，香港大专学界因为不接受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等纲领，认为维园六四烛光集会行礼如仪，扣连中国人身份认同。2016年开始，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拒绝出席六四烛光集会，并且曾经另起炉灶，在六四当晚举办联校六四论坛。去年所有大专院校停办六四论坛，部分院校的学生会认为平反六四不是香港人的责任。今年六四三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浸会大学学生会、理工大学学生会和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时事委员会等大专学界团体，星期日即是6月2号复办联校六四论坛，题为《血染南门三十载，今为香港千万代》。论坛分为两个部分，邀请不同世代的大学学生会领袖、支联会代表和多个港独派组织代表出席，探讨六四与学界传承和香港民主何去何从两大议题。论坛开始之前，大会向六四屠城死难者默哀一分钟，之后各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代表上台发言。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苏俊峰发言表示，30年前八九民运爆发，香港各界关注这个民主运动，令到香港人民主觉醒，亦都是本土第一次有大型的民主运动。不過八九民運的結束和六四事件，令到香港人看清楚中共政權的真面目。
八九民運的結束、六四事件令香港人看清楚中共這個屠夫政權是不會有民主，也不會有自由的，和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背道而馳。這段記憶呢，警醒著香港人，所以我們過去三十年，無論面對23條國教、政改、一地兩檢，一直都是拒絕赤化，拒絕和這個政權低頭。
苏俊峰表示，目前香港人面对逃犯条例修订，因为知道中国司法系统的荒诞和人权状况的不堪，会反抗到底。他又认为香港人应该继续传承六四事件的真相，了解中国政府的真面目。
比起去不去维园悼悼念，是不是行礼如仪呢？我们更加关心是不是还有人知道这个真相，是不是还有人願意繼續去將呢個真相承傳落去。縱然今朝咧有媒體報道中學生以為六四同列強侵華有關，又或者咧已經有學生咧唔夠膽再去講六四，但我哋依然相信六四不能遺忘，歷史必然係要承傳落去。
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外务秘书周美芝发言表示，他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学到香港的核心价值是出入境自由、言论自由和游行集会的自由等等。他反问台下的参加者，今日的香港还有没有这些自由？他又认为香港人每年都坚持讨论六四，就是希望保护这些核心价值。周美芝透露，有理工大学学生会干事会前成员星期日，即是6月2号被澳门当局拒绝入境，担心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之后会有学生被请回大陆。
去到6月的时候大家都会很紧张，就是因为我们会怕有一天连香港我们都不可以再谈论六四。今天呢，我又有一些我們會俗稱為老鬼啦，一些過去的學生會幹事會的成員呢入不到澳門，但是其實他做了什麼呢？他上過學生會狀，但是在這些時節他沒有辦法去到澳門，甚至以之後會不會連大陸都回不到呢？或者不是大陸請你回去。
周美芝表示，香港面对的危机就是香港人所珍惜的每一个核心价值逐渐被港府和北京侵蚀。他认为六四事件和逃犯条例修订都是例子，话给香港人听不应该再忍。
无论我们本身的一些政治理念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见到的是 Hong Kong is sinking。 而作为一个普世普遍的香港人，我觉得无论借鉴六四，定系我哋而家眼前发生喺我哋身上边嘅每一件事，都应该话俾大家听，我哋唔应该再忍落去。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我哋今日论坛可以讨论嘅嘢，同样地亦都呼吁大家六月九号上街游行。
1991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现任教协教育研究部主任张瑞辉在论坛第一部分《六四与学界传承》发言表示，1989年4月北京学运发生的时候，他是香港大学的学生。当年5月，全香港各界已经关注北京学生争取民主。5月20号，数万人冒住八号风球游行。翌日，香港首次百万人大游行，然后5月28号150万人大游行，跟住6月3号晚坦克车入城等等，这些都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张瑞辉认为，当时香港人关心八九民运、六四事件，不会理会身份认同的问题，只是会同情一班人民中的精英被当权者杀害。他都相信当时的香港人不会认为学生做错，北京政权做得啱，而这些认知就是来到今日仍然每年都有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每年六四都会参与维园烛光晚会。张瑞辉强调，如果一个地方真的有历史和传承，这些经历和认知就一定要流传下去，否则这个地方就会没有根。
没有根很容易就被风吹走，极权亦都最希望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没有根。当然关于六四的很多故事可以讲，我亦都觉得以往有时我都会想陳腔濫調啦，再講有咩意思？活喺回憶之中有咩意思？但係可能嚟到今日，我就會發覺回憶係重要。正正因為有人想抹去呢個回憶，因為呢啲回憶係讓佢難以自處，令到佢失去咗認受性。
今年22岁的香港大学学生会前外务秘书梁访维在论坛发言表示，他对六四的记忆是来自教科书，而他读中学的时候，教科书有关六四的篇幅非常之短，当中有关中共屠城亦都没有清楚描述。好彩中史科老师讲述六四的历史真相，否则他整个中学都不会知道六四是什么一回事。梁访维表示，只是去过一次支联会的六四烛光集会，之后没有再去，而他亦都慢慢思考支联会一直以爱国情怀去包装悼念六四，对于香港人来讲是不是适合。梁访维又表示， 到佢上咗大學之後，就開始從香港人本位去思考六四，將六四視為血腥嘅提醒。
當我哋離開咗支聯會嘅晚會之後，我哋以我哋自己嘅方式，從一個香港人嘅本位出發，去探討到底六四對我哋香港人有啲乜嘢意義。透過我哋自己嘅方式，去提醒翻我哋呢一代人或者將來嘅人，中共咧係一個唔可信，係一個殺人獨裁政權。我哋亦唔應該有任何幻想，係同中共去商討之下，香港係會得到更加大嘅民主同埋自由。
论坛第二部分探讨香港民主何去何从，有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香港民族阵线发言人梁仲恒同埋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担任嘉宾。主持人问及是不是认为当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用香港人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和理非的手段去争取民主，其实是没有用，香港又应该用什么抗争手段？钟汉林表示，当年北京的学生用和理非的方式争取民主，换来解放军的镇压和屠杀，他认为香港人应该看到这样的历史事实，抗争不应该设有底线，只能够采用任何有效的抗争手段，不过他强调不会主动招惹解放军。
勇武抗争都是我们是争取民主，争取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要思考，甚至乎是要採用了一個手段，而不能夠說我們面對解放軍這麼龐大的軍事威脅的時候，我們不能夠主動去用武力招惹解放軍的鎮壓。
周幸彤表示，支聯會的立場很清晰，會堅持和理非的手段。他們認為香港人爭取民主運動是對人的尊重，而不是對人的仇視或者暴力。他又認為八九民運的學生發揮這麼大的影響力，就是因為他們堅持和平理性。
他們的行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感動到全世界的人。而這個又去到一個策略的層次，就是我們民間運動的力量在哪裡，去鬥扔磚頭，我們就會夠他大力，我們去夠他的槍、夠他的炮、夠他的坦克打。正是我們的力量是來自我們的感召力，我們堅守的原則，我們的信念，我們對人的尊重，對每一條生命，甚至是警察的生命的尊重。
陈家驹表示，香港人用过很多方式争取民主，他认为抗争手法需要有进步。他又强调，就算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他仍然会争取香港独立，但是暗示他可能会离开香港。
我仍然在我的空间在香港支持香港独立的时候，我的身体可能就已经去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梁仲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目前还有一宗冲击立法会的案件，等候8月30号开庭上诉，而送中条例可能最迟7月中就会通过，因此他不可能在条例通过之前离开香港。梁仲恒表示，今年六四三十周年遇上反送中条例的抗争，他认为被模糊了焦点。他又坦言，反送中才是他现在首要处理的事情。不过梁仲恒预计今年参加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会多，他认为是要思考怎样将这些集会的人转化到反送中的抗争。
理论上对北京政府越不满的年份，或者对香港政府越不满的年份，六四晚会的人数也会越多，因为其实他現實政治現實地咧，其實佢係即係喺香港會去做抗爭或者民主陣營或者即係反對陣營嘅其中一個好重點嘅一個日子啦，或者係一個項目啦。咁所以今年嗰個社會氣氛，我覺得六四嘅都會多人。
论坛主办单位之一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方仲贤星期一，即是6月3号出席电台节目表示，论坛有大约100至200人出席，大部分不是学生而是中年的市民，出席人数只是及预期的一半，未如理想。他又表示，身边的同学都对六四事件比较冷淡，认为这一代应该多关心香港本土的事。 理工大学学生会外务秘书周美芝认为，学生出席六四论坛人数未如理想，同年轻人而家比较关注并且热烈讨论逃犯条例修订有关。他又表示，理工大学学生会亦都选择将资源投放到反修例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有关六四问题的言论成为香港纪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活动热议的新话题，而同时六十名的香港记者集体出书回忆当年在北京等地采访六四事件的经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六月二号星期日在新加坡说，三十年前中国政府血腥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者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六四之后中国变得更加稳定。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回答专家和学者有关六四问题时讲了上述这一番话，期间魏凤和使用了六四事件是政治动乱的讲法。他还说，虽然三十年后每个人还在这里关注天安门事件，但是中国三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难道说他们对六四处理得不对吗？程翔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在北京等地采访，星期一他在参加一个纪念六四活动后对美国之音说，
和重申这个中共对六四的定性是一个动乱，而且要幸亏 有果断的措施。为什么
程翔说，国防部长魏凤和重申中共对六四的定性是动乱，而且说幸亏有果断的措施，否则没有以后的发展。程翔说他觉得中共的立场为什么会倒退呢？因为大家知道六四以后中共已经尽量避免用一些刺激性很强的定性来描绘六四，比如开始说反革命暴乱，然后说动乱风波，然后又降级为春夏之交的事情，尽量淡化六四，说明他们知道六四是错误的，镇压六四是错误的。今日魏凤和又重新是动乱，那个就是一个倒退。为什么会出现倒退呢？这个和习近平上台以来政治上的倒退如出一辙。香港苹果日报称魏凤和是冷血防长，并援引学者的话表示，魏凤和有关镇压正确的言论越来越似文革。明报说，魏凤和少有就六四事件表态，称六四事件是一场政治动乱。该部援引支联会秘书李卓仁的话表示，魏凤和的讲法如同承认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建基于屠杀。日前影响香港舆论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前六四学运领袖封崇德六月二号星期日入境香港被拒后原机遣返事件。报道说，封崇德在香港机场拘留期间曾经表示要求将他送到内地接受审判。封崇德还说，他以前没有任何证件，偷渡入香港一切顺利，如今持有有效证件却不能够入境香港，说明一国两制完全呃人，香港没有独立司法，完全听命中共，并且说中共表面上不怕六四，实际上心虚到了极点。针对封崇德入境被拒事件，程翔说，
我觉得这个在意料之中，因为中共当局正是要尽力去洗脱这个六四屠城的历史事实，他怎么样能够让一个当年学生领袖？
程翔说，他觉得在意料之中，中共当局尽力去洗刷六四屠城的历史事实，能够使当年的一个学生领袖来到香港现身说法，讲明当年出现的屠杀，所以香港不会被封崇德进入香港是可以预料的。明报援引香港入境处的话表示，不评论个别案例。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入境处有既定政策，政府不会评论个别案例。另外事发现场入境处有官员称，不知封崇德是谁，亦都有年轻的人用粤语问是不是天安门的原因。香港今日纪念六四的另外一场重要活动是，当年亲赴北京等地采访1989年六四事件的60名新闻工作者， 以真实姓名集体出版了名为《我是记者六四印记回忆录》，书中有非常多的现场照片，有些可能未曾发表。在香港记协为此举行六四回顾座谈会上，这些当年的亲历者纷纷上台回忆他们记忆最深的现场见闻。记协主席杨建兴在会上对美国之音说，
还有人说广场不是军队那个屠杀人民，是人民屠杀解放军，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一种说法。
杨建兴说，昨天还有人说广场上不是军队屠杀人民，而是人民屠杀解放军，这个是一种非常荒谬的讲法。他们记者有责任将他们30年前在广场、在北京、在长安街看到的军队镇压北京市民的情况报道下来。30年后他们觉得他们还是要讲出真相。香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关心六四，觉得那件事情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中国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日前在新加坡重提六四是政治暴乱以前，多年来中国政府对六四一般并不主动提及，必要时的标准讲法是一场政治风波，而且已经为此做了结论。报道说，几日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还对媒体报道六四事件时使用镇压一词表示不满。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日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针对台湾发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的强硬言论之后，美国官员说魏凤和这番的表态看来是为表现他的领导力所特制，主要对象应该是中国内部的受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及国际安全事务常务副部长汤普森亦都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这次的亚洲安全峰会。在魏凤和讲话之后的几个小时，汤普森在当地对媒体表示，他的看法就是他看来好像是针对他的领导力所特制。汤普森在他的推特账号上面转推了新加坡海峡时报对于他回应魏凤和讲话的报道。报道当中表示，汤普森驳斥了魏凤和的言论，指称他的讲法在国际社会里面是站不住脚。汤普森说国际社会不支持这个论调，他认为魏凤和的讲话很可能主要是为针对他的国内受众。不过汤普森强调美国的政策是没有改变。他说美国将会持续支持自由航行、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魏凤和向香格里拉对话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别无选择，必定会将不惜一战，必将会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除了向台湾议题的强硬表态之外，魏凤和亦都表示中国向南中国海的建设是正当亦是防御性的，并且在不指名道姓的情况之下指责美国试图向地区搅动浑水以博取利益。汤普森说他对魏凤和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并且接受现场提问给予肯定，但是亦都对魏凤和不够透明化、不够坦诚或感到失望。汤普森说无论美中之间有任何的分歧都必须要保持对话，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想要成为世界上重要舞台的一份子，你就要必须遵守规范，负起责任。美国希望中国能够是达到这个的境地。根据中国国防部官网，魏凤和在5月31号在新加坡和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会面的时候亦都提到了台湾。当时他说近来美方在涉台问题上面采取了一系列损害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美方不应该低估中方的决心意志。不过美国国防部在6月2号公布沙勒汉至新加坡飞往首尔途中和媒体谈话的内容。沙勒汉表示他在和魏凤和的会谈当中并未有谈到台湾，两人会谈重点主要是关于如何建立彼此之间更多的军事交流。在两人会面之后的第二日，亦即是6月1号，沙勒汉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讲当中提到了台湾的时候，亦都表明美方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